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新年新气象，在欢度教会节庆圣诞节之后，想必各位听友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或许有人已经开始准备要迎接农历新年。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两个新年，一个是元旦新年，另一个就是农历新年。每到中国人的新年，全球各地的华人都会舞龙舞狮庆祝祥瑞新春。不过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俄罗斯也有两个新年，甚至有两个圣诞节，这个很特别吧。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俄罗斯有两个圣诞节。那我们很荣幸再次请到耶稣会的雷敦和神父到节目中与我们来谈一谈俄罗斯的圣诞节。雷神父您好。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那神父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说一下为什么俄罗斯有两个新年甚至两个圣诞节呢？
有两个新年，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就是在西方我们发现就是日历就越来越跟太阳就不符合，所以在16世纪就改了，那么这个18种日历就拿掉13天，就是那在俄罗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改，所以这个是总政治的理由，他们就保留这个原来的西方所用的一个日历。其实这个差别不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那么在所谓的圣诞节，其实东正教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教会跟天主教的圣诞节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来自他们比较重视就是圣诞节的第12天，就是这个诸仙节。
所以因为我有一次看这个新闻讲说俄罗斯的东正教会他们不庆祝圣诞节，就12月25号这一天他们不庆祝圣诞节，他们比较着重在主显节元月6号，所以为他们来讲元月6号的主显节才是他们的圣诞节，这样的说法对吗？
其实叫它圣诞节有点奇怪，就是因为我们天主教已经有这个诸仙节，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比较清楚这个诸仙节，他们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为什么比较重要？因为耶稣诞生啊，这个就是一个小 baby 在这个马槽里面，他们说这个不是那么的重要，比较重要的 是在这个诸仙节，那个时候可以看到真的是天主的光荣诸仙，然后他们每天庆祝三个不同的东西，同样的一天都庆祝。那么第一个是这个三王来拜访耶稣，
三王来朝，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这个是我们
是在主显节那一天庆祝。
是那另外一个他们庆祝呢是耶稣临洗，因为耶稣临洗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圣神来到他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人可以看这个耶稣啊，30多年就一直在家里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是从他临洗之后就开始传教，那我们的福音也是哪一天开始的，所以他们也会庆祝。那第三个东西他们所庆祝的是这个迦拿婚姻啊，婚姻啊，就是耶稣第一个奇迹，就是那个时候有人结婚在迦拿啊，然后呢他们请圣母玛利亚，然后也请耶稣去参加。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发现没有酒啊，圣母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啊，那耶稣就请一些仆人去拿水，他们拿这个水就带给这个盛酒的那个人，他发现这个水就变成酒。那在罗马福音当中是写的这是第一次耶稣显示他的光荣。所以这个诸仙节他们庆祝的是这个耶稣出现他的光荣，所以第一个给这个三王，这个所谓的三王就代表全部的被犹太人来看他。所以像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的民族怎么承认耶稣是天主。那另外一个是耶稣临洗的时候第三个就是这个耶稣第一个奇迹就表达他的光荣。
是。那神父你在讲到说这个东正教跟天主教是好像是原来是有渊源的，那为什么东正教跟天主教分裂，然后他们什么时候分裂的？
其实 基本上信仰是一致的，
是
所谓的分裂就是有一些在教会的组织方面他们不是那么清楚对教宗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们承认教宗是罗马的主教，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安排他们自己的主教不会经过罗马。那什么时候开始分，这个是历史也很长的，基本上我觉得问题变成就是西方的教会越来越就是用拉丁文，那东方教会是用希腊文也用这个俄罗斯文，但是他们至少希腊文都能看得懂那西方教会越来越不用，那后来在政治方面的然后这个西方的国家在中世纪就开始比较独立的，所以大概你可以说中帝11世纪之后就是1050年代就比较清楚的分裂，但是有的时候也再一次的合一，比如说在1439年在意大利有很大的一个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东正教的代表跟西方天主教的代表都决定的完全要合一但是问题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政府就不让他们合一，
是说东正教的政府不让还是说西方教会，
就是东方的在西方是比较清楚政治不能干涉这个教会的活动那么但是在这个希腊的地方，所谓的希腊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在那边的这个政府已经不是基督徒的政府他们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那这个伊斯兰教的政府也很控制这个教会那教会本身就很难有很多的独立性的，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比较是政治的一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这个信仰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可能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个东正教跟天主教分裂。那东正教跟天主教在分裂了差不多1000年了，那他在这1000年的演变里头，那现在来看东正教跟天主教有哪些不同？
那实际上所谓的东正教是很多不同的教派，就是每一个是比较独立的，比较比如说这个俄罗斯是比较独立的，那这个就是从16世纪最后1589年在莫斯科就比较独立的，那还有罗马尼亚，还有在埃及，还有在叙利亚、伊拉克啊什么的，每一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立的一些东西那他们就彼此合作不是很多但是基本的信仰跟礼仪都是一致的，那他们可能你一进去他们家教堂可能跟天主教的教堂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们墙壁上都画这个圣人特别是在祭台是在一个墙壁立面，那有门，这些门可以打开，但是所有的礼仪很神圣的就是在这些门之内所举行的门上面都画这些圣人，特别是耶稣的12个宗徒其他的一些圣人，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艺术，他觉得你一进入教堂你要感觉到你真的是在天堂，完全另外一个地方
是。所以我已经讲到说这个东正教的这个教会的非常重视这个装饰，那我想着他们的十字架是不是跟天主教的十字架也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天主教至少西方所用的是在黑死病所发展的，那个时候因为在欧洲黑死病来的时候有欧洲的人口的1/3就马上死掉那这个病虽然是在中世纪比较早就来到欧洲，但是每10年一次就爆发那结果呢，为了安慰这些在那么痛苦的时候的人，他们西方教会特别做十字架，耶稣是非常痛苦在那个。那东方的教会比较是想耶稣在十字架是我们大世纪 是为我们祈祷的。所以常常他会画耶稣在十字架，他是穿神父的，就是做弥撒的这些衣服，司祭的衣服。那么这个是从罗马福音都所表达的，也是从这个是希伯来人书就是耶稣是我们大司祭，一直为我们祈祷就是在十字架为我们祈祷。
就我们所知道，这个东正教他们教徒在画圣号的时候跟我们也不太一样，
是他们
这个很奇怪，我们是上下左右，他们是上下右左，跟我们正好相反，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我也不知道。
那另外还有就是东正教他们的制度跟天主教，比如说神职人员，他们在制度上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可能最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天主教一般的规矩就是所有神父就要不可以结婚。
是。
那么在东正教呢，就是当然这些做修会的修师他不结婚，那神父一个结婚的人可以当神父，不是神父可以结婚，神父不可以结婚，但是还没当神父之前他可以先结婚。
那结了婚以后呢？
结了婚之后他可以做神父。
那他的家人怎么办？
他就跟他在一起啊。
这是东正教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但是他可以这样子做弥撒什么的，但是一般他们选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平常就是送这个修士来的，那他或者呢他原来就没有结婚就当修士，或者呢他的太太过世，他太太过世之后他也可以做主教。
所以东正教主教一定是独身的。
是。
那东正教您刚刚讲的说如果是修会的神父或修士是不可以结婚，那如果不是修会，就是所谓地方教会长区教会的神父他们是可以结婚的。
不是神父可以结婚，结婚的人可以
当
神父，
可以
当
长区的神父。
是。
这是很特别，但他们的服装也很特别一看就很明显的，一看就远远一看就知道说这是东正教的神父。
因为他们留胡子。
他们为什么留胡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留胡子，所以甚至那些就接受这个东正的这个礼仪，像在罗马耶稣会的总会长，他本来是为他是荷兰人，但是他是去这个
亚美尼亚，
然后他就进入这个亚美尼亚的这个礼仪，所以因为他做弥撒用他们的话，所以他必须符合他们的规矩，那因此他必须留胡子，所以后来被选为这个耶稣会的总会长的时候，他们说神父在这里西方的教会比较没有人留胡子呢，现在那他说这个可以考虑，但是你知道我们那边如果一个神父就是刮胡子那全部拿掉，那意思说他也离开去结婚了所以这个不好，所以他们说总会长一定要留你的胡子
但是在欧洲，我看欧洲男性成年好像留胡子的风气蛮盛的，
可能现在慢慢的，但是不多，我自己的经验是比较到澳洲比较会留胡子的，那其实这个是每个
人意愿，
以前在中国就是在19世纪他们是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人很重视，比如说留这个辫子那好像很重视留胡子所以他们甚至有这个要求，所有的在中国传教的神父都必须留胡子，
就是外国人也要留胡子，
本来是这个要求甚至留这个辫子，以前
外国人也留辫子，
是，所以这个雷明远神父是很有名的在中国传教的一个人那他是特别强调中国教会应该是中国属于中国的方式那是中国人领导的，那他一到中国他就很难过一件事情，因为他的没有辫子，所以他就给他妹妹写信，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头发剪掉给我一些，因为我真的需要一个辫子在这里，所以他妹妹就从比利时就寄他的头发，就给他留辫子。
他自己不能留吗？还是来不及了？
他觉得他要快一点不能等那么久。 你留辫子需要多长时间？
一两年两三年、
嗯啊、你看，
嗯，很有意思这个呀。你讲的留胡子在跟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谚语有关，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留胡子表示这个人很稳重，很稳当，很值得依靠的样子哦。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主教里头有一个东方教会，那这个东方教会跟所谓的东正教又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中国常常我们会用教或是教会，这个有的时候有点可以误会，就是说有一些保持这些东方的礼仪的人，他们还是进入天主教，就是说他们的主教就是罗马所派的，就是他们完全保持他们原来的礼仪，他们原来穿衣服的方式，所有的都保持，但是呢他们是跟罗马天主教完全合一啊。所以因为天主教是，所以天主教也允许，像我刚说的，我们耶稣会的这个宗会长，他就是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东方的礼仪啊，但是呢是跟天主教，当然是天主教的一个理念的。那这些教会就有像在有的是在波兰乌克兰啊这些地方，还有在印度有非常成功的也很丰盛的教会这样子的。
是东方教会、
嗯、是。
所以在印度有很多东方教会，这倒是很特别的一点、
啊、他们是从多马斯这个宗徒的时代一直留下来的。
哦，就对，
嗯，在特别是在印度南部非常丰富很活泼的、嗯、
哦，真的、哦、因为一般人大概都以为印度不是信印度教就是佛教、哦、你说有这个东方教会倒是蛮令人吃惊的。
嗯
呀，那东正教跟天主教是不是可以相通呢？因为信仰是一样的，只是经过这一千年的这个分裂，
信仰是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以前有一些关于心境的一些困难的讨论，但是目前啊，天主教跟东方的教会讨论这些信仰方面的真的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天主教教友要去往弥撒，那么没有天主教的教堂，但是有东方的这个教堂，他就可以去这个东正教的教堂，
你说东正教的教堂
圣体他都可以，然后他们也可以来到天主教的教堂，也没有困难。所以他们的不是像这个儒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基督新教的那些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事情，而我们是希望有一天全部能够在合一，就是做一个教会而不是分裂。
嗯，要要讲到东方教会，我刚又想了一个问题，所谓东方教会指东方的天主教会吗？还是说它特别有一个支派叫东方教会？
我想没有，这个只是一个中文的惩罚，他们就会每一个教会就是会独立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组织叫东方教会，
不是，
没有一个组织。嗯，
那这样讲，在比如说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在香港的天主教会是东方教会吗？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就是天主教。那有没有一些这个从以前在上海有一些从俄罗斯来的教友啊，甚至在现在可能是还是在哈尔滨有一些他们的教堂这样子的啊，那还有在蒙古有一些，在乌兰巴托。
是东方教会，
就是这个东正教。
哦，东正教。OK， 好，今天非常谢谢雷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